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08节。诗篇119篇108节，我来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阿门。2005年7月4日，主日下午3点，在宣教纪念馆进行了百周年纪念教会的创立礼拜。神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神通过百周年纪念财团，建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已经满16年了。感谢迄今为止引导和施恩的神，感谢神与作为头的主成为一体的教友们。到目前一同礼拜服侍交流承担主所赐予的使命。如果神没有与所派的如果没有神没有神没有与没有与神所派的主与教友同在的话，我相信百周年纪念教会不可能有今天的光景。神从成立的时候到如今，对于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所呼召了我们，现在与我们成为一体。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每个人到洋化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思想一下，在呼召到这里之前，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在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我们不是比较说在韩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世界各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者在某个历史事件与自己出生的年度相同的时候，并没有认为我出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的忧虑，不是吗？2005年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一年或那之前前一年，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我2005年刚从神学校毕业，就担任了全职传道人。我们教会成立之前，我3年之间在神学大学院里学习。当时教导教会时的教授，让我们一定要去洋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看看。因此和几个神学校同学一起来到过这里洋化金。那位教授让我们在上课时间之外的时间分小组到现场授课，在洋化金墓园进行。我当时是住在地方，主日在一个教会的教会学校里面服侍，周日来到位于我们教会召命之地之一的龙仁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附近的神学大学院宿舍里面学习。对于当时不太熟悉首尔和首都圈地理的我来说，学期中抽出时间两次从龙仁到洋化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负责教导教会时的教授本可以只用书为资料授课，为什么偏偏要付出辛苦一学年教几百名神学生？不是一次集体现场授课，而是由大概10多人组成的小组亲自到现场几十次进行授课。我不得不对既是教授又是牧师的老师的教导热情表示尊敬和感谢。我想如果我是教会时教授，是否能抽出个人时间到野外教学生呢？那位老师热情的教导和他的献身精神至今都让我难忘。 一位专业是教会史的神学校教授，为什么自愿来到埋葬在氧化金的宣教士墓园，给神学生们进行现场教育呢？那就是对处于生活在黑暗之中的朝鲜人，宣教士们爱这样的朝鲜人。教授向宣教士们低头表示感谢的意思，当然也要让我们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深入思考他们的爱和献身精神。这不就是让我们深入思考和他们在一起的主的心情，老师对学生的心意吗？教友们也是，直到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肢体为止，应该有神奇妙的设立在各自的生活领域，直到登陆为我们教会为止。回顾神的引导，岂不是非常神秘吗？如果我们成了在氧化金的百周年纪念教会的肢体，不应该忘记埋葬在氧化金的宣教士们，不应该忘记与他们同在的主的心情，岂不是也不应该忘记以聋人殉教者纪念馆缅怀的殉教者们同在的主的心情吗？并且通过这两个招命地，我们不应该向韩国教会以及世人传达主的心意吗？安葬在氧化金宣教士墓园的145名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传达了主的爱。因此因着他们所传的主的爱，在韩半岛有很多得救之人，然后在各个地方建立了很多教会。那信徒当中有人为了守护信仰失去了生命，成了殉教者。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宣教者的献身和爱，与遵守主的道的人们的殉教，尤其是不要忘记和他们同在的主，以及派他们来到这里的主的恩典和爱。我们教会的主要宗旨不是要告知宣教士们和殉教者们，而是要传与宣教士和殉道者们同在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教会是神国的模型，因此教会需要不断有得救的人融入其中，直到主再临的那天为止，得救的人应该不断地来到教会。百周年纪念教会作为超越时空的一个教会里面的地区教会之一，应肩负实现成神拯救计划的使命。作为参考，所谓一个教会是指原则上教会是一体，基督为教会做万物的元首，相信主的圣徒们与基督合为一体的就是一个教会。从教会历史来看，从初代教会时期到如今，经过了几千年，地球上存在的所有地区教会以及将来要成立的所有地区教会都在一个教会之内。所以一个教会又称为普遍的教会或宇宙的教会。正如百周年纪念教会这样，为了区分与有实体的可见的教会，就是有形的教会，和称为不可见的教会，就是无形教会。如果需要有得救的人继续进来的，教会失去了使命，教会将失去生命力，那么教会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 如果教会还活着，那么得救之人应该日益增多。神所愿的就是这个。为了实现神的拯救计划，百周年纪念教会，亦是作为一个教会内的地区教会而成立的。百周年纪念教会管理和维护的两个召命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神的拯救计划，并扩张神的国度。我们要帮助访问这两个召命地的人们，认识到与宣教士和殉教者们在一起的主的爱。我们教会应该用这样的背景服侍韩国教会。但是在管理和保护两个教命地时，如果教会教友们不能先领悟到与宣教士和殉教者们在一起的主的爱，那么我们教会如何更好地服侍韩国教会，如何更好地承担好教会的使命呢？在我们教会成立之前，我在神学校现场授课时访问杨花金时，对墓园的记忆是，虽然有草坪和草，但很多地方都露出泥土，多少有些感到荒凉。但是我后来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杨花金处于脱轨的时期。顺便说一下，杨花金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闲置时期，第二是造成时期，第三是脱轨时期，第四是正常化时期。1981年，由国内20个教团和26个基督教机关团体成立了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财团。1986年，为了管理杨花金，由百周年纪念财团募集捐款，建造了宣教纪念馆。但杨花金却过着脱离正轨的时期。到1990年，我们教会创立之前，这些有一些刻有与宣教士无关的一些名字的纪念碑树立起来。商业性的宣教会盲目地吸引参拜者，目的严重地被破坏。韩国新教的圣地被追求私利的人越轨和肆意地损毁。百周年纪念教会财团为了管理和保存位于杨花金的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聋人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成立了我们教会。2005年7月10日，在成立礼拜的我们教会，延续了韩国基督教百年的信仰和精神，致力于正确履行为韩国基督教200年承担铺路人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引导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走向主，扩大神的国度。无论是韩国基督教200年还是300年，直到主基督再临的那一天为止，教会承担着引导人们归主，哪怕多一个人的使命，保持教会应有的风范。这是继承韩国基督教信仰和好铺路人使命的核心。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我们教会必须走在神话语的光照耀的道路上。神的话语要成为教会的基础，那么教会才能够保持教会的风格，那样教会的本质才不会动摇。当我们教会走在神话语如灯照耀的道路上， 既听神的话语而行动，就不会倒下。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耶稣的话而行动的，对于耶稣的教导，关于今天经文当中提到了祷告，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诗人将你的典章教训我的祷告，等于是说要听神的话语。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是与行为有关的。原来赞美为供物，是供物是用野兽的鲜血献上的。那么我口中的赞美是什么呢？神真的会接受这样的祭司吗？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不喜爱烧了牲畜并献上馨香的祭司，这让我想起来，那么这样旧约献的祭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从大卫的见证中可以看出，神真正重视的不是献祭的形式。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是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献上忧伤痛悔的心是什么样的祭呢？当你悔罪达到了伤心的程度，那不就是忧伤的心灵吗？神不喜欢我们犯罪，神是恨恶罪的。犯罪之后把罪正当化，或者对罪麻木不仁，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对自己的犯罪以时代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借口，不愿意承认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也许行得通，但却无法避免神的震怒。但是即使犯了罪，对罪有忧伤痛悔的心，那么他就会得到神的怜悯。将罪正当化，对罪麻木不仁，不知道自己犯的罪是罪，把自己的罪行归咎于环境或情况的人，无论怎样献祭，神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祭祀。礼拜也是一样，即使出来在礼拜堂礼拜，或者听过视频线上礼拜，如果将罪正当化，对罪麻木，不知道罪是罪，把自己犯的罪归咎于环境或处境的人，借用大卫的告白来讲，就是神不喜爱祭物。这种礼拜做一百天也是没有用的。神有什么理由不接受礼拜呢？大卫如此见证，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会喜爱什么样的礼拜呢？神希望悦纳的礼拜是忧伤的心灵，神希望用忧伤痛悔的心情进行礼拜，舍己的礼拜，献上自己的礼拜，这就是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的礼拜。当大卫意识到神不希望 用牲畜来献祭，神不希望形式上的祭的时候，大卫如此告白：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使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他是用他的口，用他的嘴唇向神献上了赞美为供物。本文当中的诗人也不是献上了形式上的祭祀，而是诗人向神献上祷告说：愿我口中的赞美为祭物。那么他所说的赞美为祭物是什么呢？那是对神表示感谢，用嘴祷告赞美，并且向神献上的感谢。神虽然制定了旧约以牲畜为祭的祭度，但不希望只有祭祀的形式而没有忧伤痛悔的心灵。如此，神不愿意人们出于形式的礼拜，而是没有舍己的礼拜。如果不是形式上的供物，而是口中赞美为供物能让神喜悦，心灵的供物和身体的供物也能让神喜悦。虽然没有拥有什么，没有什么学识，没有经验，但也有可以献给神的。你觉得神不知道我的身体和处境吗？虽然没有所有的，没有什么学问，没有经验，但可以用我的口献给神，把我的心献给神，可以把我的身体献给神。难道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的才能吗？希望把这个才能用在教会内外，为服侍他人而使用。神会悦纳用我的口献上的赞美的祭物，以我的身体献上的祭物。正如向神献上口中赞美为供物一样，让我们以如此感恩的心献上，为教会服侍，为社区服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吧。这是迎接教会成立16周年纪念主日我们需要重温的教训。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是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正如我口中献上的赞美为供物一样，包括关爱生活在所有领域里遇到的人们需要献上感谢的祭物一样来服侍。如果这样的服侍是出于形式或者出于自己的想法，神不会悦纳。所以为了更好的承担服侍，需要学习话语。没有学习话语，没有以话语为根据，那么这样的服侍只会出于形式，只是凭己意而做的服侍。为了能够做到神所喜悦的服侍，要成为舍己的服侍，树立自己的想法和经验的服侍，不能成为神所喜悦的服侍，不能成为神所悦纳的祭。诗人祷告要献上以口赞美为供物，将你的典章教训我。相当于典章的希伯来语和106节翻译为典章的词是相同的。其实典章和律例没有差别，神的话语在社会上如果正常的适用，那么这就是一个典章的实现。诗人祷告说：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是他要以话语为中心活生活下去的决心。在上次的讲道里面有提过，这是要再三确定要遵守话语的决心而进行的祷告。 神要把我们口中赞美为供物献给神，以遵行他的话语，把他的公义实现在世上。我们要把话语实现在世上，以遵行神的话语，在这世上实现了他的公义。这是神悦纳了我们口中赞美的供物，我们的礼拜，也就是说，神悦纳了我们口中赞美的供物，也就是悦纳了我们礼拜。典章可以说是神的属性，虽然可以通过神的话语、圣经来学习他的公义，但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可以看到大卫通过从神受到了惩罚来学习典章，就是通过讨厌罪的神的属性，亲自体验到的神的属性。如果我们犯了罪，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是神的子女，应当受到适当的惩罚，这样才能更深了解公义的神，使我们的信仰更成熟。但更好的，难道不是通过学习神的话语的亲身体验吗？通过学习神的话语而领悟到神公义的属性，我们就可以献上美好的礼拜。为了我们以心灵和诚实献上完全的礼拜，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来领悟神的公义和他的属性，认识到神的属性，我们知道神不喜悦形式上献的祭祀，不喜欢形式上的礼拜，而是希望接受以我们的口、以我们的身体献上的感谢赞美的供物。迎接成立十六周年，我们教会努力向神献上以我们的口、以我们的身体献上的感谢赞美的祭物吧，献给神祷告赞美感谢的供物吧。承担好神委托给我们教会的两个使命地的服侍，为主身体的教会献上感谢赞美的服侍，在教会成为拯救人们生命的服侍吧。我们在礼拜堂对麦面对面礼拜，或在各自的家里以非对面的形式礼拜，如果没有以我的口、我的身体献上蒙神悦纳的感谢赞美为祭物，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以口献上的感谢赞美为供物的礼拜，也就是说献上祷告和赞美感谢，以身体献上感谢赞美服侍的礼拜，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完成拯救人们生命的使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流血，给予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们光和生命。感谢神建立了与教会的头的主，成就了一体的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建立百周年纪念教会，十六年期间靠着神的恩典到如今。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承担主所给予的使命，在神的时候，神呼召他的儿女到杨花金，通过这两个召命之地，求神让我们与宣教士们和殉教者们一同更好地承担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为此，让我们听神的话语而行动，在磐石上建立教会，使不受世俗价值观左右的教会，不失去本质的教会， 以主为主人的教会，不仅是在礼拜堂，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让我们用耳朵听神的话语，用口献上感谢的祷告和赞美，用身体参与服事，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直到主再临的日子，愿百周年纪念教会用自身的生活传公义之神的话语，引导更多人归向主，继续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的信仰，和朝着基督教200年承担好的铺路人的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